好，下面是我们主日学的主日经文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日经文是马太福音19章16到30节。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即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中产阶级信徒的信仰危机，讲员是宋许春牧师。好，下面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次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刚才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9章的一段经文，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少年财主的一个可以说是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可能有点奇怪，说我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题目啊，中产阶级的信仰危机。那我今天其实不想跟大家去探讨什么叫中产阶级。如果大家上网去查的话，关于中产阶级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啊。美国有一种定义，可能中国人有自己的定义，或者欧洲人有自己的定义。那我只想在这里跟大家去提醒啊，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思考，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这样的一个富庶安定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我们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什么？甚至我们可以去思考说，我们的一个信仰状态是什么。那我这里有一本书，也是最近我在准备一些讲章的时候有读到的一本书，叫做《当他沉默时》啊。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叫 Jerry Seether 他写的啊。那在他这本书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说，我们都生活在某种文化中，生长在某个环境里，这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实。就是他自己，他说，我生长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这不是我选择的，就好像我的基因决定了我的肤色、长相、能力等等。当然了，我很喜欢我的环境和我的生活，至少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是非常满意的。好， 他说比如说就像他可能写书的时候，他说我今天早上啊，我清早早早的起床，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区中慢跑，然后我坐在门廊的吊椅上花了一些时间祷告，我的周围是碧绿的草坪和盛开的鲜花，之后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我送我最小的儿子约翰去篮球训练营。好，然后他后面就是描述他整个一天的各种生活的活动啊。那后来他接着说，他说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好的，也没有道德上的对与错，我今天可以享受到的生活完全是用正当的手段得来的，我没有欺诈也没有巧取豪夺，因此我的内心是平安的，我毫无罪疚可言，这种优越的生活对我来讲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我知道它的存在和重要，却不用去感受它，就像我从来不需要感受我的呼吸和心跳一样，我已经很习惯拧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流出来，进到超市就有足够用的食物任你挑选。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生活啊？他接着说，只是我在享受这一切的时候忘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的，我怀疑这是否对我的祷告生活或者我说信仰生活产生影响，我的生活已经变得太舒适了，太容易自我满足了，难怪只有到了这种优越的生活被打乱的时候我才会去祷告，而我的祷告通常是祈求神让我能够恢复和保持现在这样的生活。好，大家可能听了这段文字，我相信可能有的人心里面会不以为然，觉得说，哎，这个就是你自己闲得没事在那里庸人自扰啊，你过得太舒服了，所以就想一些很新奇的很奇怪的一些想法。但是我想如果弟兄姐妹了解了这一位叫做 Jerry Caesar 牧师的背景的时候，或许你就不会这么说了。这个牧师他也曾经跟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一样，在北美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享受一个非常平稳安定的生活，可是1991年的一场车祸改变了这一切，在那场车祸里面他失去了三个亲人，他的岳母，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剩下他自己和剩下的另外三个就是存活下来的孩子，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面，他开始去反省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啊，就是应该这样的平稳安静，所有的安全，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我们认为的平安喜乐，是不是就应该如此。我想那一刻他开始面临信仰真正的挑战啊。所以在接着在我在读下面一段文字的时候啊，他就说当他对他的信仰的生活有一个反省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反思，他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有谁愿意听登山宝训中关于天国价值观的教导呢？有谁愿意去顾念正在受苦的世界呢？耶稣那些令人抑郁的警告，诸如若要做他的门徒就要放下自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样的教导与时尚差得太远了，谁愿意听呢？好，这就是他的反省。那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马太福音呢，或许可能这样的一个人他并没有面临人生如此的一个挑战，但是他也面临了另外的一种挑战。好，我们的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到30节这段经文讲到了一个少年的财主啊，那这段经文同时也出现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啊，就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路加福音正更说这个少年财主呢，他同时还是一个官啊。那这样的一个人，他也面临了一种挑战，只是这个挑战或许不像我刚刚讲的 Jerry Caesar 啊这样的一个牧师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生命中很大的一种变动，甚至不像我们讲到圣经中间的约伯啊，他也是在一天之内啊失去了所有一切。那我们要来思想这样的一个少年财主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在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他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 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他是少年财主，因为在整个的经文里面有听到他是少年人。那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不仅是一个家境富有的人，年纪轻轻就积累了很多的财富，而且他还是一个官。我们知道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的，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他叫事业有成、年轻有为、前程似锦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不仅如此呢，我们在后面他和耶稣的对话中间，我们还发现说，哎，他的信仰生活似乎也很不错哦。他从小就遵守摩西的诫命啊，并且呢，你会发现他问耶稣的问题的时候，你能够看到里面的一种他对他自己信仰生活的不满足。哎，他说他主动来向耶稣请教。我们看第十六节，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他对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当然，有的版本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到永生呢？”所以，他对他的信仰生活是不满足的。他觉得，我就算我这样努力的，我认为已经遵守的很好的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我还是觉得我要竭力的追求永生。那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堪称楷模的人呢？好像他的外在的事业、他的财富也很多，然后他的信仰生活似乎也是我们的眼中可能看上去蛮正的、蛮正面的，也是很好的。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观念中间在讲到永生的时候，实际上是跟生命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回到旧约的时候，他问到这个问题说，我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或者说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生命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其实在旧约是有答案的。大家如果去读摩西五经，读生命，特别是生命记，他强调说，当你遵守了上帝的律例典章，当你遵守了旧约的诫命，你就必然存活，你必得生命啊！这是在旧约时代就已经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然而你看见这个少年财主，他似乎内心并没有把握，所以他跑来向耶稣抛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继续看第十七节呢，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当然耶稣一开始反问了一句话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或者是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的呢？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好，可能有的人，我们先抛开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有的人会有个问号，说耶稣为什么会问他这个。那在后面的对话里面其实是跟耶稣的这个反问是有关系的。那紧接着耶稣又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耶稣的回答好像非常的标准，对不对？因为旧约圣经都这么教导的。耶稣说，是啊，你看旧约圣经就是这么教导的，你若遵守诫命就可以进入永生。那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就反问了，他说，什么诫命啊？这个意思本身意思是说，哪一条诫命，或者哪一些诫命？因为他可能觉得，我已经遵守了很多的诫命了，很多的律例典章我都很认真的去遵行，你说的是哪一条诫命？你说的是哪一些上帝的命令？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耶稣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当然耶稣这里是引用了出埃及记里面的十诫，还有利未记里面讲到爱人如己啊。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或许你们以前听讲到听到分享的时候已经讲到过这个地方，就是耶稣所引用的十诫呢并没有引全，他所讲的十诫是从第六诫讲到第九诫啊，也就从孝敬父母一直讲到最后的不可作假见证。他这里呢漏掉了一个第十诫，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他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条诫命我们简称为叫做不可以贪婪。好，那么我们紧接着看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答的呢？在第二十节他说，这些诫命怎么样呢？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非常的自信，他说这些诫命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甚至强调说他从小就遵守了这些诫命，对他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熟悉，他认为说没有问题，我觉得我肯定是保险的，没有问题。那耶稣告诉他怎么说呢？耶稣第二十一节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我们读到这个耶稣的回答时，我们想说，哎，这个确实是耶稣特别是刻意的忽略了第十戒，就是不可贪婪。很多人都说，哎，因为他这个人他不愿意放下他所有的这一切，不愿意放下他的财产，所以耶稣的借着这样的一个对话揭示了他内心的一种贪婪，也就是说他虽然遵守了其他的诫命，但是没有遵守第十戒。但是我们需要仔细去思想这个问题，难道耶稣说他的问题只是贪婪吗？或者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去想一下，一个人不愿意放下他所有的一切，这就是贪婪吗？这好像跟我们一般人对贪婪的这个理解有一点点差异，对不对？我们认为贪婪就是说我今天已经有了，然后我去贪别人的东西，这叫贪婪。可是这个人他说我有了，只是今天他不愿意把这些东西放下，这个叫贪婪吗？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第十八节引用十诫的时候，不光是没有讲到第十诫，就是我们讲的不可以贪婪，他还略过了什么？他还没有讲，还有没有讲别，就是有没有哪些部分十诫？因为他明显是在讲十诫，可是他有些部分没有讲，就是第一诫到第四诫。弟兄姐妹，熟悉十诫的人都知道第一诫和到第四诫是指什么。那当然也可以在这里我们花一点时间稍微讨论一下，因为圣经并没有去描述这个少年财主他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个我们没法判断。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说他是不是违反了安息日。那至于拜偶像的事情，如果说这个少年财主是从小就遵守诫命的，对于一个标准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应该大概率是不会去拜偶像，他们也不会去犯安息日，也不会去妄称耶和华的名字。可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诫命，这条诫命可以说涵盖了所有的关乎上帝的诫命，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一诫，独一的神，不可以有别神。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耶稣的第二十一节的对他的回答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在挑战他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要放下所有的一切变卖给穷人，你还要来怎么样？跟从我。所以耶稣所有的跟这个少年财主之间的对话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耶稣首先挑战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如果你称我是良善的，你就证明了你认我为神。那如果你认耶稣是神，当耶稣发出一个呼召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遵守这个诫命？你愿不愿意去敬拜跟随这个独一的真神？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少年财主他的生命中间可能是最深刻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都很不错，他很有财富，那在大多数犹太人眼中是蒙神祝福的，他又是一个官，在整个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受人尊敬又有影响力的，而且他的宗教生活看似也是没有瑕疵的。可是恰恰在这样的一个很好很不错很甚至有的人认为是很敬虔很属灵的这样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的内部，却存在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他已经不再敬拜独一的真神，或者他不愿意去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不是因为他拥有了多少，而是因为当他要去跟随耶稣跟随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要面临一种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所以当人在享受一种舒适和安逸的时候，我们今天现代人常常愿意讲一个字叫财务自由，我巴不得我很早就财务自由。 我巴不得我很早就开始过类似一样退休的生活，我可以随时可以去度假，随时可以去享受我享受的一切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这些是你现在生活中想要享受的，如果你心里面还愿意跟随神，你的信仰生活有一天不可避免的会经历到挑战。我当然不是在这里咒诅你，不是说一定会你身上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怎么样，我不是咒诅你，但是你一定会经历信仰生活的挑战。只要你愿意，还愿意来跟随神，还愿意来信靠神，只愿意你常常用主导文这样在上帝面前祷告，我相信有一天或早或晚你会面临这样的挑战。这不是一种迷信，这是因为你发自内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内心还是有一种盼望，我们愿意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们愿意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内心还有这样的愿望，可是你同时你的生活又是在一个舒适安稳，然后你觉得我可以去享受生活了，我可以放心，我可以真的是这个世界对我来讲真的是叫 enjoyable， 简直是太让我快乐了，这个时候你会面临信仰的挑战。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是发生在新约啊，我们大家如果看旧约圣经生命记啊，我最近刚好在读生命记，生命记第八章第九章的一些文字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了约旦河边，准备要过河去承受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摩西跟以色列人去描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你去看他的用的言辞，所有的词语所描述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简直就像天堂一样，就是你可以享受很多很多的地上人看为好的祝福啊，田产牛羊，然后及时的春雨秋雨，然后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的丰收，你可以享受所有的这一切的福分啊。但是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九章却有两段文字非常明确的在警告当时这一群以色列人啊，我可以很快跟大家读一下这两段文字啊。那在第八章的第十节这里啊，第十节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当人进入这样的一种舒适的甚至我们认为是物质上丰盛的生活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心态，你会认为说这一切是我自己力量得来的，我多聪明，我多有判断，我在那个时刻投了这笔钱然后它就翻了10倍，然后我那个时候投资了一个产业，一下子这个产业就扩张很多，是我自己有先见之明，是我自己有智慧。虽然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来到教会，我还是愿意说啊，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赐福，但是你们扪心自问，你们是不是内心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还是我聪明，还是我能干，我有智慧，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那另外一段文字是在第九章四到六节，紧接着摩西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第四到六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 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看似丰富的社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切做的一切事情似乎都很顺利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说这是我们的义，这是我们的敬虔，这是我因着我天天祷告，我每天都读圣经，我经常来教会，我甚至在教会奉献十一，甚至还不止，因着我所有的这些敬虔和属灵的表现，上帝就应该这样祝福我，这是应该我本应该就得到的，上帝就应该给我这些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去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我们看起来似乎我们外在都还在敬拜神，但是不知不觉我们里面心高气傲，不知不觉我们里面自以为意，其实我们里面已经不再去敬拜独一的真神，或者说上帝不是我们唯一所敬拜，我们里面或许有我们自己，或许有那个金钱，或者有任何一个事情成为我们里面的捆绑。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少年财主的反应啊。当耶稣说到说你要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的时候，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产业很多确实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因素，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回应耶稣的呼召，说我放下这一切来跟随耶稣。那耶稣对门徒又说了一段话啊，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思考啊。那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是真的，我们在地上所有享受的这一切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进入天国的一个拦阻。那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门徒的反应跟我们今天的反应是一定是一样的。门徒的反应说，这谁还能得救呢？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仔细想一想，你们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财主啊。你们虽然可能没有那些人，比如说买游艇，买什么，买自己的码头，买什么，这些人去享受生活，你可能没有像那些人去享受生活，可是你某种程度上你也拥有一定的财产，拥有一定的产业，你也有自己所持在手上的东西啊。我们或多或少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一个财主，如果耶稣说这个话，那我们谁还能得救呢？那二十六节我相信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的时候，当圣灵赐下放在我们内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靠着自己是完全不能的，我们自己本身或多或少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些东西，其实当上帝呼召我们要放下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大能的引导感动和坚固会帮助我们能够去回应耶稣的呼召，去跟随他。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说，神在意的并不是我们拥有或多还是少啊，因为后来彼得也接着去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彼得是很自信的，他说我已经为你放下了这一切，我以后能得到什么呢？我们看耶稣的回答是，确实是说你是可以得到永生，但他最后在第三十节说了一句话，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就是告诉彼得说，是啊，你现在看似是好像把你所有的都放下了，可是最终你是不是真的把内心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放下来跟随神，这是上帝去判定的。所以不在乎外在你放下了多少财产，而在乎你的内心是不是全然的愿意归向神，全然的愿意摆上自己，全然的愿意放下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考验啊，包括我 我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前天，这个路上就是经历了一个小车祸吧。对，那当时我们正在一个小路上，正望一个 stop sign， 就是一个停车的那个刚开过去的时候，突然之间从我们右手边一个就是有一辆车，他在停车位上，他倒车出来，砰一下撞到我们的车。我觉得那一刻确实是释出了我内心的一些我平时都没有注意的一些事情。我突然发现那一刻我发现我是蛮在意我的损失的。我当时心里面就七上八下，好像各种各样的想法。那我会想说，哎，这个人会不会耍赖啊？会不会就是说不认？因为我们当时是没有证人的，我们车上也没有任何的记录仪啊，什么都没有啊。我想说，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反咬我们一口，说我们开车太快，然后他不是他的问题。我以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一次车祸里面呢，对方的责任，但是他最后反咬一口，他根本说是就是我撞了他。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突然之间好像内心就开始翻腾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我就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很多的遐想，我想说这个事情肯定我要损失多少钱了，因为修这个车，那个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跟他说一下，他说你这个起码要修3000块啊，我想说哇，这个又是一笔钱。但是我发现这件事的确是真正释出了我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还是蛮在意我在金钱上的损失。那我想我们或许我刚刚所讲的，我们或许或早或晚，我们有一天都会经历信仰上的挑战。那或许呢，大家经历的跟我这个很类似，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挑战，但是上帝一定要借着这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去把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去显露给我们。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就像刚才那本书的作者一开始讲的，他说不是我选的，我出生就是在北美，我出生就是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我没有选择。但是神选召了我们，虽然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或多或少是一个财主，我们或多或少这个财，就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会成为我们进入天国的一个拦阻，但是上帝却怜悯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会借着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来挑战我们的信仰，也借着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来呼召我们下一个决心要全然的来跟随他。我们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一直跟弟兄姐妹讲说，有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所以呢，加给我们的力量的比这个世界更大，他一定能帮助我们走上这一条跟随耶稣的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舒适安宁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很容易使我们的信仰慢慢的走到别的道路上，偏离正道，但是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宝贵的圣灵，一次又一次的感动、引导、提醒，让我们能够回到正道上。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心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种愿望，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或多或少是个财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我们所有的一切，但是主，你能够。求你自己的圣灵一次又一次的光照我们，而当我们每一次面对你给我们的呼召和挑战的时候，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走上去，越有能力走上去。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